欢迎收听解释聊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17号。好，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我在四月中，就是上周我去曼谷泼水节的一些算是简单的游记，简单吗？不知道，因为我怕自己会讲很长啊。因为我这次去应该是从4月12号，然后一路到4月15号，正确来说是4月16号的凌晨的班机回来。这样，那这一次泼水节顾名思义就是去参加这个我俗称同志大游行的一个活动。那其实我并没有去泼水，所以如果你今天想听说我去那边泼水，那大概是没有，但是就因为我就不太会去泼水的人，所以但这一次我会跟大家分享说我去的几间咖啡厅，还有用流水账的方式简单带过这几天我在曼谷干嘛，就这么简单，就在曼谷干嘛，所以这个是一个纯闲聊的一集。好，那大家纯闲聊的刚开始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些这个我这次的票原本说闲聊，结果要开始讲一些很难的东西啊。不过这张票非常非常简单，这张票是星宇的，我这次搭星宇的这个经济舱从台北飞往曼谷。那这张票的来源其实是去年泼水节的开头的样子啊，不是，是结尾的样子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一张曼谷台北，台北东京，东京台北，台北曼谷，这样总共是一张四段票，外站的四段票。那这张票，我先跟大家说，这张票到现在都还是有，甚至你今天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会用一段曼谷在结，一段曼谷当起头，然后另外曼谷当结尾的人，那你可以去看一下，明年泼水节其实都应该是可以买了。那我刚刚随便按一下，大概价格一样，大概是1万8左右。好，1万8你可以飞这样四腿，你可以去一趟曼谷，两趟曼谷跟一趟这个东京这样。那这个票会出现在长荣或者是星宇，大概都会有。所以大概1万8左右，那就看大家自己觉得这个划不划算啊。因为现在在台北曼谷，有时候现金票其实是可以压到很低的，所以这个我并没有，我现在最近几集都没有在强力推这个东西呢。但其实这个票一直都有。那这张票因为在去年四月的时候，因缘际会就必须要开一张这样子的票，所以我就对这张票的票尾就是这一趟的起头。那我自己是蛮建议这样子做。如果你今天每一个，例如说樱花季啊、圣诞节都想在某个地方出现的话，这种外站票其实有时候可以帮到你的忙。好，那我就不多说。那但是当时候我买的这张票，我坦白说我已经忘记多少了。那大概应该都在1万8到2万2之间，经济舱的话。好，那这一趟我就是去，但也没有想说，那其实我台北到曼谷，大部分应该有60%哦，大概都会是坐商务舱。那这次想说，那就坐经济舱好了。那我这次去的时候，他在其实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他就把原本我选的班机330哦，结果他把它降成321neo。那现在在这个星宇航空飞曼谷，每天两班都是321neo，AKA 比较窄的客机啊。那自己这我就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开心哦。虽然说以星宇航空的321neo这个班机来讲，已经算是舒服的，我觉得它是舒服的班机，但是还是遇到一些很神秘的事情，就是我这次不算神秘啊，对不对？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很酷而已。那因为这次他有帮我画位，画在这个算是逃生门，不要说逃生门好，这其实没有门，它就是一个脚步空间比较大的位置啊，其实就经济舱的第一排。那他给我的4K，因为前面的这个二跟三应该都是属于商务舱，总共8个位置，321neo只有8个商务舱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凄惨。因为那时候我是一张外站出发的现金票，所以也没有买到商务舱，所以那加上这个阿拉斯加，如果你去换曼谷的这一段的话，这个里程也会爆表。所以坦白说，曼谷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换的一个地方。应该说，你曼谷怎么样子换，你都没办法，就是说这边好划算，好划算，很难，非常非常难。有办法，但是很难。大概我觉得九成几率你都会觉得这一段用里程真的是很亏的感觉，这样。那大概就这样，所以这次是 4K， 但是我这次上机的时候，我隔壁应该是作为一个星宇的空服吧，那他应该是要去参加泼水节的。我知道原因只是因为他对于我觉得我知道原因，因为我没有 verify 这件事情。那因为他对于所有东西都很熟悉，包含毛毯在哪边，包含说他有组员写一个杯子给他这样子。那他们组员之间好像很喜欢互相写杯子。就是每次我都会看到那个 Dear 谁谁谁这样子，然后他们都会把那个杯子往上 po。 那有时候你就会，其实你本来也没有想知道，但是你后来就会知道人家的本名啊，或者人家昵称啊什么的。反正就我是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个资啊，大家就他们的一个 主人之间的可爱小习惯啦，但反正我也是无所谓，我只是觉得说啊，这样子你们就会让别人知道你实际上叫什么名字哦，这样子。不过没关系，反正总之他就是非常相当的熟悉，那我觉得也什么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有一个很神秘一点，我们不是坐在那个这个脚步空间很大的一个位置吗？他蛮长时间都是把整个脚直接贴在这个那个 bulkhead 那一个板子上面。而经济舱跟商务舱中间不是会有一个隔板吗？那所以说你在坐在经济舱第一排的时候，其实你正前方会有荧幕，那以及就是很比较远的隔板。那他就是全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把脚是直接脚底板是贴在那个板子上面。那坦白说，如果他今天是中年大叔的话，我一定会把他上传啊。就是，但是因为他就是长得还算，那就是信誉空少就长那个样子啊，所以大家就是大家懂我的意思哦。那我就想说，好算了这样。但是因为我坐在窗户排，我坐在 K 位，所以我今天要出去的时候，我就会要先越过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四只脚，因为隔壁的人基本上也在睡觉，都是脚伸直在睡觉啊。那在三二一这个机舱里面，其实你真的要跨度要跨这么大，真的是相当的难，所以我还真的是差点跌倒，就是为了要去刷个牙啊。当然，这只是就是航程当中无聊的抱怨了，并不是说什么这样子不好或什么的。当然，这样子其实不好，因为就对，因为他们就是直接这样脚那边撑着，然后就睡着了这样子。对，就不知道为什么三二一还这么好睡，这是幸福的体质。好，那总之在这个机上还是吃的是胡同烧肉。那我是真的强烈建议星宇真的要试试看啊，我真的要试试看有没有别的东西。你今天如果是跟胡同有这个密切的这个什么什么企业的关系的话，我觉得胡同应该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种类的食物可以选，什么猪五花啊什么的，不一定每次都牛。坦白说真的吃非常非常腻。应该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它是好吃 ,yes, 那它其实是一两块的时候就会腻的。那虽然说那上面大概也只有三块到四块，但是你要知道我每次我搭新宇的频率算是有一点高，有一点高，因为阿拉斯加航空的关系，就那个里程的关系，所以我算是搭蛮多的。那我每次都会看到，我就觉得说完全长一样，就完全长就是胡同，然后再加上全伟家的那个冰淇淋。虽然全伟家冰淇淋有些口味算好吃的，有些口味很难吃，但唉，你就觉得怎么还不变？你已经开行很久了、欸，就是你已经开行很久了。那你的选择又不是说好，我们今天除了胡同以外，我们还另外再带两种餐过来，也不是，你就是胡同跟另外一种。那另外一种通常都比较不那么的吸引人，甚至有时候看起来还蛮可悲的。所以，就真的是觉得经常餐点，如果你是常搭的，你应该会有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觉。那在这个商务舱其实也有同样的状态，但是商务舱我是觉得它的另外一个餐点是相对不错的。你只要而且选择比较多，你只要应该是不要选那个什么串烧，应该都还好。我觉得串烧非常非常的无聊。那有个牛，他们商务舱有个牛的东西，也是胡同的东西，我是觉得那个应该也没有很好啊。但是因为我觉得，经济舱，我觉得经济舱胡同是确实比较好吃啊。但是这个是个人观点。那商务舱的话，其实是不要点胡同比较好吃啊，这是个人的感觉。好，那他就这样。那反正这经济舱就非常的。今天上你玩的分享什么？真的不知道，我还录一集跟他讲说，我现在分享是星宇经营场嘛，没什么好讲的，真的是没什么好讲的。但因为我很久没有搭三二一了，我非常非常久没有搭星宇三二一，就是一种第一个，我最近搭三二一是上周的札幌，但是非札幌我是搭商务舱，所以正确来说是三二一的经济舱我非常非常少搭。我星宇的前一次搭三二一应该是他们首航的时候，就真的是没有首航，我还是首航我搭一次经济舱跟一次商务舱。所以在之后我应该是几乎很少搭，因为我能选广体我就一定选广体，像什么这个飞日本的800啊，像曼谷这个745应该也都是要广体，但是就被改成载体了。然后坦白说载体跟广体真的还是有一些很直接的差距，就是那个这个客舱空间感是比较差的哦，那是比较差。但我还是再说一次，星宇的321已经比较于其他的321来讲是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产品。那不错点在哪呢？是你在所有的位置上面都会有那个插座，在你可以看到你前方座椅的下方，那下面就有一个插座，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很多航空公司像是华航应该是没有配，那长荣忘记了，他们没有三一逆游，但是他们三一应该也是没有配，所以他们通常都要仰赖说你在 IFE 就是你荧幕下方有一个 USB-C。 那我是没有 USB-C 的线的人，这样我是基本上没事不会带这个线，我会备用，但是都在通讯行李里面，那我就很痛苦。那这次在星宇，我这次坐到第一经济舱第一排， 我就找了半天，我想说，欸，我用这个插座，结果我想说 shit， 真的是没有插座，因为它插座是在前方的座位底下，所以因为我坐经济舱第一排，所以我前面是一块板子，就是隔壁空少脚靠在那边那个板子，这样，那所以我找完全找不到，我已经往下看了好几次，再看了三次吧，我想说不可能吧，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也知道旁边坐的是一个空少，所以我想说这样子一直往下看也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就是很怪啦，很怪，因为这位。我这样讲他，如果当事人不想听到的话，这个不需要不开心，就是他穿的就是已经很像已经到泼水节的感觉。大家都当然知道，这一你知道这个班机我最喜欢也最讨厌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班基本上全部一半是男同志那种感觉，就是这上面的男生你要找到一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般来说这个男同志的 popularity， 应该说他们的这个成分大概是 10% 吧，那个人遇到10个男生那可能只会一个，但这班刚好是相反，这班是全部都是男同志。那男同志的长相大概都知道，就是长我这个样子吧。我不知道有些人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有吗？但有些人就说没有，你也长得跟那些复制人差不多。好了，随便啊，就真的是随便。毕竟有人都把我觉得我长得像阿汉了，真的有人在我面前跟我说，我觉得你长得很像那个 YouTuber 那个阿汉。嗯。我那时候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沉默了大概三秒钟，想说有别的阿汉吗？但是这样，好，我很喜欢阿汉，但是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反正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哦，然后我就是要找那个插座，但因为这个隔壁的这个乘客他就是穿那个短裤，所以我就觉得有这样有点变态，然后就是一直往家在下面看，因为前面没有任何插座，所以我必须要往这个我正下方的，就是我屁股正下方看。那因为我坐在靠窗的最右边那个位置，所以我要往他的下面看，这样。那我看了好几次，然后因为就你也知道人家是空腹，所以人家应该想说这个人到底在干嘛？你要找插座吗？我就偶尔想说，他是知道这边是没有插座，还是知道这边有插座？我很好奇。我想说空腹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我不知道，我有时候好像没有到那么熟悉他们飞机这样。然后这个位置其实是没有插座的，但是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 USB-A 的孔。就是在这个我跟隔壁的座位的中间，但是是靠我们的位置上面，并不是在前面。那你知道我已经坐这个飞，我已经坐到飞机，我就很习惯说我自己会带个小插座上去，因为我插座就是充的比较快。那我们前几天有录一集，就是我平常在旅游当中会必带的小物，那就是我会带一颗很小颗的上飞机，这样我可以充非常非常快，因为我真的有病，而且我这个上下飞机的时候，都必须要拍东西，这样子那非常非常的耗电。但讲到底就是完全没有这个 USB-A 的头，就 USB-A 的头，应该说完全没有插座以及 USB-C 的头。那他们的插座在这个位置上面给是 USB-A 的头，也就是比较大的头。那我没有这种线，就问题是我没有这个线。我想说，我要第一个我跟隔壁空少借，但是他就是一副就没有要理人的感觉，这样子。就是我已经在下面这样看的时候，如果是我隔壁乘客这样子看，我会直接问他说你要什么。对，我会直接问他说你要什么。那如果今天是工作人员或者是我是 crew 的话，我一定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我帮你找，这样你就可以避免旁边那个人一直在那边，就是你知道看一些有的没有的或者在找东西，很这感觉对我来讲是一种打扰了。坦白说就你一个人旁边那边一直在找东西很烦，所以我想说我会觉得说那我就帮你这样子，但是没关系，这个就是这个就无所谓，这我倒是觉得不是太大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直接跟我正后方那个人借插座，因为我猜我在机上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人会使用那个插座，虽然这是一个很赞的东西，而经济舱通常在台湾经济舱里面，台湾这些国航里面经济舱真的是不太会有插座本人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我知道后面的人一定不会用，那要不要借？但你知道我就很不好意思打扰人家，我就觉得我现在在经济舱，然后如果要突然站起来跟后面讲说 Hello 我可以跟你借一下吗，我觉得压力很大。那我曾经有被这种人吓过，就是他突然站起来，然后但是是脸面对着我的，想说我怎么突然这样，所以我想说算了。因为那时候当我想起来说要借的时候已经快要接近落地，大概已经落地前一小时，想说好吧我就撑过去好了。因为毕竟这班的这个网络基本上，然后经济舱的网络就是要钱，就是它只有那个 text 的免费，那 text 免费我没办法上 IG， 我没办法传一些影片啊什么东西的。那新宇航空的经济舱又没有那种吃到饱的无线网络，所以就是他只有那个 plan 是说什么100 MB 的，请问100 MB 我哪够用？100 MB 我可能半个小时用完了，所以根本不可能。所以 哎，我最后就想说，反正好吧，我在机上大概也是不会传东西又什么的，那我就等下机再说。所以整趟我都没有使用网络，但是整趟我都有一点觉得我是谁，我在哪里这样的感觉，然后只能一直拍东西啊什么的。好，大家就这样。但是毕竟这个是一个三到四个小时的航程，是有点略无聊啦，是有点略无聊。好，那大家就这样。好，这个就到这边。好，还是不想讲太久，但啊随便啦，好，这个总之不会讲一集。好，那接下来就下机嘛。那因为在这一个你知道 BKK 在这个同时间下来的人真的是有一点点多，那我就是冲很快。我现在在 BKK 基本上我觉得在曼谷买商务舱是相对划算的，因为你进入境的时候跟你出境的时候都有快速通关快速的通道可以走。那这个快速的通道由于在这些尖峰时间来讲是可以帮你省很多很多的时间。那当然这就看你要不要。如果你没有商务舱，你也可以去买，在很多旅游网站上面都有这种曼谷的快速通关，那都是可以买的。那当然其实有些人也会不管怎么样就走过去。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啦，就是对，因为他们看起来也是没有查验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样子。那古时候还有人说可以给小费，但我好像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人，那就总之就这样。然后就因为我就直接这样子过去，因为这个我去进入境的时候啊，只有另外一台的班机，人很多，但是稍微等一下就没有什么问题。拿行李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快，然后我就直接搭 Grab 往市内去走，但是往市区去走。但是这一次的 Grab 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从2024年5月开始，他们把 Grab 的这个区域啊划分在一楼的某个区域。以前我们都是直接这样走走走，拿到行李之后就直接往外面走，那你就是经过这个地狱大门，然后就来到这个曼谷非常巨无热又湿的这个天气这样子。然后就很无奈的就是再过一个街，你就可以在那个中岛上面去等你的车这样子。那我自己习惯是我只要拿到行李那一瞬间我就会叫车，因为他们从外环这样子转进来大概都还是需要5到10分钟的期间，所以我拿到行李甚至我还没有拿到行李的时候我就已经会叫车，因为我真的是很不耐等。我希望一切事情都是一个接着一个，中间不需要等，完全是不需要等，这是我的理想世界。所以我通常在拿行李的时候我就会叫车。那这次叫车他是在一楼，所以反而让他等了一下，因为一楼我以为就是我这样直走出去然后过个街就到了，但没有，他说一楼，那我就是稍微搭电扶梯这样下去，然后他们电扶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慢，所以到一楼然后要往外走，叫了这个 Grab， 他跟我说你在哪，然后我说我在一楼这样子。可见应该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就是有些人会在一楼等，有些人会在原本的那个位置等。那这个跟动我坦白说我不太确定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原本在就是抵达层的那一层等 Grab， 我觉得它已经是一种很固定的形式了吧。我觉得它已经很固定的形式，就是大家都会在那边卡了半天，然后都双排三排然后再接客这样子。但曼谷的市区交通也是这种感觉啊，就是乱中他们自己有一个道理在，但是我们永远都看不懂，就觉得说这种交通怎么会不出车祸这样子，但是他们就是可以 survive， 他们就是可以活着，说啊那就是乱中有序的一种概念吧。那现在把 Grab 都拉到一楼之后，我不太确定这样三楼会不会比较好。那当然也有一些司机或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既然如果你都拉到一楼的话，那如果我今天还是叫他来三楼接的话，那应该就比较快吧。其实我有遇过这样的司机，他就说你这样才满到，你给我到二楼，你给我到三楼这样。那又是其他的这种小技巧，但是大家就自己去研究一下。如果你真的很不想要等的话，其实有时候可以到别的层，那就叫他过去。对，通常是这样。其实在国外很多机场都这样子，都是有效的。好啦，那反正就是 Grab 搭到市区，但是这一趟超级贵，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贵的 Grab。我应该搭了好像800还是900吧，800还是900的泰铢。以前真的不用，比较好的车大概600到600左右大概就可以了。那这次搭进，因为我是住 High Regency， 那就直接搭进，说我也没什么选择啦，那就只能按。那我自己是建议这样子是，如果你今天有搭 Grab 的话，你可以先用 Just Grab 跟 Grab Car， 讲简单一点就是最便宜的两个这个轿车的费率，轿车是那个四轮的车子叫轿车，那它有比较高的一个叫做 Grab Premium， 因为我是英文版的，所以我只能念英文版的，我不知道中文它是怎么翻，或者是有没有翻中文，那有点像尊荣用户的感觉，来车都会比较好，就是什么 Camry 以上这样子，那就是这个 Grab Premium 跟另外一个是 Grab SUV 这样子，这个应该都是比较高的一个费率，比较贵一点点的。我建议大家先不要勾那个，你先把 Just Grab 跟Grab Car 就最便宜的两个先勾起来，那先找一下，如果你等了5分钟没有再往上加，因为有时候 就跟 Uber 有点像。如果今天你叫了这个一般的 Uber 一般的 Grab， 那他太久没有人接，其实比较好的车是可以来接你的单的。他要不要这个这样一等去接你的单，那是他的选择哦。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先要直接就是按到这个 Premium 或者是 SUV。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你直接按到是最快的，就是你直接把四种全部勾起来，哇，赞哦！就是你会非常非常快的可以拿叫到一台车。那 Bolt 我是都不会就用 Bolt， 所以因为我习惯用 Grab 哦。那大概就这样。接下来进了 High Regency，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大概七八点了，所以我就直接 check in 完，我就我基本上就在酒廊吃一下，就是有点令人失望的酒廊。吃完之后我好像当天就没什么事情了，我应该就跑去运动了什么的吧。反正在曼谷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人类。我这一次来泼水节，其实我原本想说那我应该好好休息，所以在第一天我到的时候，我想说我就要开始不工作，我要逼我自己两天不工作。那我还打了一个动态说我要两天不工作，那马上就出事了，就是一个信用卡的事情必须要去处理，而且是美国运通的问题这样子。那我就打电话在那边 hold 了大概两个小时，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有点大，然后我就去处理一下，结果还是没有处理完，就是我已经处理两个小时还没有处理完，我真的觉得超级头痛，我真的是超级超级头痛。那天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原本想说那我就去找一间 bar 喝。那一般来讲我在曼谷都会找一间很棒的 bar， 因为在曼谷其实有非常多不错的 bar， 虽然价格跟台北一样，但是整个这个酒啊跟整个气氛就觉得很舒服这样，所以我通常会去找一间 bar 来喝。但没有，这次我就想说好吧，那因为我可能要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又有预感会处理很久，所以我就先去顶楼的 bar， 然后就是他们叫 Spectrum 吧，就是 High Regency 他们的 bar 这样，然后就喝一下。我就随便喝一个 Singapore Sling， 就因为我之前来这边都好像都喝他们的 Signature 的酒，那就想说那喝一个新加坡 Sling 吧。但是我就是边喝然后边点了一个什么松露薯条，松露薯条超级贵的，400多块，结果就是一篮薯条，然后加上对啊是有松露啊，但也算好吃，但就看到价格就不好吃，大概这种感觉。所以因为第一天我这样喝了之后，我基本上我就没有再上去过，但是我觉得酒是可以喝，吃的东西的话大家分的话应该还好，反正但是其实很多喝酒的地方东西真的都很贵，是认真的都很贵这样子。因为我一定要处理别的事情嘛，那所以我就喝了一杯，想说这杯酒其实有点浓哎，那我就下来，我就到房间里面想说那我来处理事情这样子。那边处理之后，我就因为想说我都已经开始在做了，就是已经在处理这种东西了，那我原本说我这两天我都不要工作，其实基本上就破功。我想说好吧，那我在等这些回应的时候就来录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又录了一集音，很好笑。那时候忘记我录了什么，应该是录阿拉斯加那一集吧。其实我有时候在奇怪的时间就想说，我现在有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空档，干嘛嘞？很录音，我就想说，因为你知道脑中都有很多很多的题目可以录，这样像是什么饭店啊，有说饭店的集团啊，对不对？我知道其实大家想听这个东西，大家才不想听我什么开什么单一集团的单一饭店的一些介绍。大家其实想要听什么？我要怎么样才能？我要选哪个计划？我要选哪个？我要选万豪还是 IHG？ 我知道大家要听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把它录一点东西。我觉得脑袋中其实都会有5到10个以上这种题目，是随时我有空我就可以录的。那曼谷这一趟也是一样，我说好像有一段空档，好来录音这样。那最后就录一个小时，录完一个小时，我就剪想说，好吧，这集好像差不多下周一就可以放了，因为刚好赶到，就大家你知道最近大家都在讨论阿拉斯加这个单程中庭的问题这样子。那我想那我就录一集比较简单的一个，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在看这个大家的这种社群在聊天，或者是说在粉丝团，很多人都会问一些很基础的事情，那或者说这个粉丝团在讲的东西其实我早就都讲过了。那我就想说其实这样又有点可惜，你知道吗？就是理论上我们如果从初阶开始去做节目的话，那可以引流的这种听众其实是会更多，所以我就在思考说我到底是要继续做这种比较中阶或者是中高阶的东西，还是说我要开始往低阶去做。我说低阶只是说你对于里程计划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你连阿拉斯加航空它现在在什么什么什么换运价你都不太清楚等等的，就是我在思考说我要不要这样去做。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录一集看看，录完想说好像可以哦，就是就把自己放上去呢，就是放到这个礼拜一的那个集数这样，然后再看大家的一个反应。虽然我每次都这样想了，但是最后都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就是大家听完就觉得很棒，然后大概就会下一集。其实在 Clarkie 大家反应会比较差一点，但我觉得算了，因为就是那时候就是反正我现在有时间，然后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好，我现在半夜我要去什么夜店，我要去什么酒吧，其实不行，我那个再喝下去我是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跟客服讲话的，所以我想说这样喝的不尽兴，那不如就好好工作。所以那晚我又破戒又开始工作了。我知道大家有些人觉得说天啊，小杰你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对也错，其实我录音时间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真的你真的听到会吓到啦，就是真的我还蛮认真在做录音，而且并不是每一集我都会上，有些东西我录完了一两个小时那我还是不会上，因为可能太多一些大家会不喜欢的东西，就有些人会觉得负面不好，严肃不好，或者是说太难，或者是我觉得有时候讲一讲我就不小心讲到一些不该讲的东西，那我就想说好吧，那这集就先不要这样子。那你说是档期的问题，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录这集可能两个小时两周之后才会上，是不是有点可惜这样子。反正后来我就会把它放在就是可能会员专区之类的，就是突然想到什么好录一录，但这集数好像不太行，那我就放在那个会员专区，有点像这种感觉，但不重要，反正会员专区并不会有什么，那这边顺便讲一下好了，会员专区并不会有任何的那种很都是一些闲话啦，那就是一些研究的部分，那比较不是说什么你来这边你就可以赚到钱，或者是你可以开到很好的机票，不会，在那边都是一些跟旅游基本上都是无关的东西，所以请大家不要太开心说我要加我就可以省钱，不会，那边绝对不会让你省钱。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这个，那第一天晚上其实就大家就这样子，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到第二个晚，第二天不是第二个晚上，我没有直接睡一个晚上，但是，我隔天基本上就还是睡到大概七点到八点，那我就先去吃个饭早，就是饭店的早餐。客人还是觉得他们饭店早餐还是保留一样的不错的水准，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点。那如果这个饭早你很在意的话，我之后会有一集特别在讲特别在讲这个曼谷凯悦这一间。那这次我是住三个晚上，所以我三天都会待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原本想要改，但后来又没有改掉，但就想说那就住吧。然后而且他也给我一间套房，想说那就也不错啦，因为这间通常都对我是蛮好的。那我不知道对其他会员是怎么样，对，那至少对我觉得蛮好的。那其他人的这个，因为我在这间住的时候，其实有朋友也刚好住在这一间，他应该也是跟我升到是同样的房型，所以整体来说算推荐的，还是推荐。那详细的评这些测评请你去听我的曼谷凯悦2024年版本的那一集，我不知道他会在这一集前还是这一集后上，但是不会差太远。那早餐吃完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回饭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洗澡，因为我自己吃早餐的时候我都已经戴帽子出去的，我就想说我有吃早餐，我通常都是睡醒之后发现早餐快要结束，那我不可能再洗个澡再出去吃早餐，我就会虽然非常邋遢，通常是睡衣就这样直接到这个楼下去吃早餐这样。那所以我回来通常有时候会洗澡，有时候会再睡一下。那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曼谷真的非常非常热，这几天都35-36度在跑，我觉得说好吧，那我来洗个澡。洗完澡之后想说我来泡一下，我来泡一下澡。那泡一泡觉得说算了，然后我又再冲一下，冲一下之后我就准备要出门，想说现在都12点了，我应该也要出门一下。那我就跑去了一间咖啡厅。这间咖啡厅在铜锣附近，我在这个铜锣附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念铜锣。那这间咖啡厅叫 Phil Coffee， 然后 CO 就是 CO 就是那个 CO 的那个简写，对 ，Phil PHIL， 然后 Coffee。那这一间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就是我没有到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间，我没有到非常非常喜欢。那他的照片，坦白说也是把这间店照得漂亮许多。我这个讲法有点奇怪，但整体来说，如果你住附近，当然是可以去。那如果你要特别去一趟，我觉得曼谷还有其他更好的咖啡。那我这边是喝了一个手冲。其实这间他们其实用的咖啡的器具也都相当相当的好了，都是用很贵，真的是很贵很贵很贵的一个器具。但冲起来的东西我并没有觉得有特别的令我觉得没有那么令我的惊艳。那我前一次觉得咖啡很惊艳是在东京的 Glitch GLITCH。这间我是觉得那间是可以特别去的，但是这间 Fail Coffee 我觉得还好，真的是还好。那我喝完之后，我就跑去附近那个 它有一个附近有一间超商吧，应该说是这种超市啦。那因为我就想说，哎，我就是来可能第二天嘛，那我预计还会再来几，就是在这边待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去它附近一间叫 UFM Fuji Super， 就是 Fuji 就是富士那个。我进去就发现说这间好像都是就是很多日本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日本的文具啊，日本的食物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间挺酷的，就不是我们平常可能会逛什么 Big C 吗，或者之类的。但这间 Fuji Super，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兴趣，我可以去逛一下。但我在这边就是买了芒果，我买了两盒芒果回去吃，一盒芒果大概50泰铢吧，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有一盒好像被我冰到坏掉了，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那个芒果的一个这个状态。这样，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芒果，我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去的话，真的逛一下他们的超市。有时候会有一种不知道，就是你可以寻宝吧，就是真的是可以寻宝，去看一下说他们这边习惯吃什么，或者是他们会怎么样的去陈列这些东西。这个水果是这样放，还是说他们都是切好？那切好的东西，他们例如说这个芒果颜色啊，有时候觉得这个比较黄啊，这个比较淡啊，那他们的口味有时候跟台湾的爱文芒果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选择上，我觉得走向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研究一下啦。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在这边选特别黄的芒果是比较不明智的。我自己觉得在曼谷好像要选稍微白一点点的芒果，黄的芒果很有机会是要快要坏掉。但是在台湾好像爱文的话应该是要比较橘黄一点。好，那反正就很有趣。那这边这间这其实我这一天就是这样子逛完这两个景点之后，我接下来就没有任何的景点了。就我就回饭店了，然后就开始去运动啊，去拍一下饭店啊，去录。今天好像就没有在录音，但是你知道这几天都有一些状态，就是我毕竟在来泼水节的，所以泼水节就一堆男同志来，那我的朋友就也很多都男同志，所以我就想说应该会有人找我吧。因为其实我有在前几周有跟大家讲说，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讲说，如果你有去这个泼水节的人可以跟我讲一下，我们可以约个什么吃饭或者是怎么样。那有些人就也人很 nice， 就是说好啊，那时候也在啊，那时候再约啊这样子。但实际上大家有跟我这样讲的人大概应该有高达10个人吧，有10个人哦，就是你好，这个有跟我说你可以再约这样。但实际上那天要跟我约的人，有一个人跟我说今天你在哪，那要不要晚上去这个夜店啊，去 DJ 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就说我们晚上可以吃个饭啊，或是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晚上我不知道我会找时间溜出来这样子。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伴去的。我那天我的 day two 的感觉就是大家来泼水都是好多人，虽然这是正常，就是都这是正常，但是大家为什么要找我都是要找我去夜店的。你知道那天大概有10个人，大概有8个人都是要找我去夜店，那都同一家夜店，所以其实那一天我去根本就可以全部人都见到。你知道这种感觉吗？这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在就是在其实南投这边很小，所以很多人都互相认识。那有时候我就会在别人的动态看到某些人的动态，我就会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我都不太喜欢跟太多的这种我们所谓圈内人去认识，因为其实圈子真的很小，圈子真的很小。有些人跟你讲说，我的前任就是你的前任的前任，就说哈，真的是这个发生过。但我就觉得我压力好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也不是一个个性很好，然后很会做公关的人。就是你觉得我好的人就会觉得我很好，你觉得我坏的人大有人在，就觉得说这个人个性很差，这个人脾气很差，他什么就很怎样怎样怎样的。对，所以我其实我很不喜欢听到这种流言蜚语，就很不喜欢听到别人在评论我什么东西，因为我确实会受影响，这也是很大的原因。那所以今天要去这个，如果今天要去夜店，其实我本身并不喜欢去夜店，我本身我觉得那边很吵，而且酒很难喝，人很多，人又很丑，讲得很嫌弃，但是大部分都是真的。我就觉得去那边，我自己在这种场合，我是可以感受到快乐，可以感受到一些，例如说大家在那边喝酒，然后在那边聊天，往那边走来走去，不是在那边扭来扭去这样子，好像可以稍微可以感受到快乐。但那对我来讲是一种感受的一种气氛，是一种气氛，并不是说我自己实际上感受到快乐。问题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找到这些快乐，所以透过的附近的人都很快乐，我可以感受到快乐。所以我通常这种去这种夜店，我不会自己去，因为我一定要是跟认识的人去，那通常是被揪的。那但是在这几天就有很多人都揪我去夜店，真的很多人都揪我去夜店，那多到就是 多到就是我真的会在动态上看到说，哦，这个人动态里面有另外一个人谁，有些是合照，有些人根本就是在背景，然后想说，哦，又是他，哎，怎么就是他，哎，又是他，这样就是很可怕。反正在曼谷这个 DJ station 就是全部男同志那个时候都在那边。那我这以前就开玩笑说，泼水节的曼谷其实的把交友软体打开来就很像在台北把交友软体打开来一样，一模一样，而且你把它定位在西门，就是全世界全男同志都在那边，那当然这个竞争就很激烈啦。就是我自己也会开玩笑讲说，其实我的身材在曼谷就跟孕妇没什么两样，真的在那边的身材都非常非常的变态。所以不知道，就是有些人讲说，哎，你现在不很胖啊，我觉得哦，你真的没有看过那些怪物，那些怪物真的是不知道是吃什么长大的，可以那么的壮哦，就是可能类固醇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没有，这是酸葡萄讲的话，就是他们真的很壮，这每个都壮乱七八糟的，就真的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哎，就是这个在 day two 的时候，那其实我在下午的时候就是想说，那我就边做自己的事情，那因为我还要写网志嘛，加起来每周二我都还有那个聊新闻的网志，这样，所以我需要做一些准备，然后那我就顺便等别人这样子，因为真的有人跟我讲说，哦，那天可以见啊，这样子，后来就一直等到晚上，最后都没有人揪，最后都没有人揪，反而是在晚上十点左右的时候，有人传讯息给我，在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睡了，因为我大概到八九点的时候，第一个我超级累。那超级的第二个事情是我已经很，其实我很不喜欢等别人，我很没有耐心，所以我很不喜欢等别人。我的意思是说，当有一个人跟我说，好，这一天可以有空可以跟你见面，我晚点再跟你说，或者是说，哦，我吃完晚饭，我到了这个餐厅，然后到我再跟你讲时间，但是他下一次回可能已经是明天了。我对于这种状况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的。我也很讨厌别人跟我说什么上线啊，我们今天晚上九点要打 low 啊，结果他九点根本不会出现那种人，我非常讨厌这种人，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这种人。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说啊，没有，那就是晚上啊，或者说哦，那是台北约啊，我才是台北人好吗？我才是台北人，我才可以台北约，但我从来不会台北约啊，不对，如果说改天约，那真的是台北约。但是如果你今天跟我说九点，我也跟你说好，那就是九点，不是曼谷的九点，不是新加坡的九点，也不是日本的九点，就是九点的九点，知道吗？就是不可以，你要有迟到，请你要跟我说。也不是说你不能迟到，就是我九点就会出现在那边，然后等一个小时。那我对于你这个人的这个诚信就会直接打对折，因为你连这件事情都记不得啊，连这件事情都记不得。我知道这个对于很多人哦，又很忙啊，这样子，所以都忘记，很正常哦。那就是你不太在乎，那我也不会在乎你，因为如果我会特别把一个时间空出来的话，那我就是在乎你的啊。突然要以这么严肃的做结吗？对，我们下集会讲那个，我最后还是在隔天 day 三的时候去 DJ 啊，然后 day 四的时候跟一群朋友去吃东西啊。那我们会接下来下一集就是讲那个部分。但是总之，如果你今天要揪我，就请你务必要做到。如果你今天做不到，你就要提前讲，并不是不能改，并不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只是做人诚信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诚信。我非常非常在乎别人的承诺，所以我自己讲过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即使我已经忘记说 ，shit， 我真的有做吗？但是如果你跟我讲说有的话，那就好吧，那就还是会去，带这种感觉。但是你知道，很多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觉得尤其在这个圈子里面哦，真的很多人都是大概七成吧，其实没有把你太当成一个太重要的人，或者是。没有吧，有可能我自己把自己当太重要，随便。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你单独跟我这样约，或是你说，哎，我可以这个把你，就是哎，我们有一群朋友，那你要来吗？这样子之类的，有些人应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他只是讲讲的，但对我来讲不是。很多人觉得说啊，我们一群朋友，你要不要加一这样子？你知道，像在曼谷这个就已经出现好几次了，那我就觉得说可以啊。但是我通常我第一个问的问题是有谁，因为有谁或者是。有多少人对我来讲是不同的压力，因为如果今天是只有一两个人，这对我来讲是轻而易举。但是如果今天是七八个人，我觉得超级痛苦，我觉得很累。我还想说，因为七八个人常常就是会有一种问题，就是别人都问你说你做什么的、啊，就是而且不同时间问，不是说什么七个人看着你说，哎、欸，你做什么？不是，而是就两三个人就问你说，欸、你做什么的、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有人问你，你做什么的、啊？然后再又问你，你做什么的？我觉得很烦，要不要我直接写个纸条贴在我脸上，直接说我现在失业，还是说我是工程师这样子？然后讲到工程师的时候，大家脸色都会变得不一样，这样子。我想说，这个不一样有好有坏哦，就是有些人听到工程师就软，有些工人听到工程师就硬了，这样子。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 那因为我自己很累的一个点是，第一个我本来就是社交本来就有恐惧的，我觉得很费力气。第二件事情是我每次看到别人那个表情或者是一点点的动作，我就会想去分析他在想什么。所以今天一对一、一对二的好处是，我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但一对七的时候，我就会有七倍的资讯量的压力，就是我会看得到这个人哈，这个人是喜欢，这个人不喜欢，这个喜欢。就是听到工程师的时候，就大家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之类的，你懂意思吗？有些人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原来哦，你长这样，你看起来不像工程师哎，这样之类的。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有各种意思，然后我就觉得很累。那每一个人在那边反应的时候，我就很疲于去接受所有的讯号，我会一直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这样子。那我所以，我通常跟别人出去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今天很多人的话，就是完全不用管我，拜托不要管我。我就甚至会直接跟主角讲说，你不用管我，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今天找你来，我就要顾你，不用顾我，真的完全不用顾我，因为我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不管是喝酒啊、听故事啊，什么都觉得今天就这样就已经很够了。我不需要说今天要一起来聊天，一起怎么样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这样子，反正你知道，每个人对于这种团体行动的定义都不一样。那在这种网络时代里面，大家都是网友，那有时候常常会有那种交际上的落差。所谓的交际上的落差，是说我有时候把这个人当做很好的朋友。或者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潜在的对象，他是一个可能的对象。但是我们今天在认真交际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把你当成台北约的对象，台北约对象就是改天再约啊，没关系啊，反正这次不行就下次，下次不行就怎么样，或者是说哦你就来啊，但是来之后他也怎么讲，就是有一种可有可无的感觉。有时候你把别人的你把这个人看很重，但他把你看得很轻，或者一般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你就会比较不开心，所以变成说我们怎么办？能做的事情那就是降所谓的降低期待值。我们只要把大家都放不重要，但把大家都放不重要的时候，这你就看起来会很像是海王，你就看起来就很像渣男，就你好像都不是，你不在乎他，你也不在乎他，你也不在乎他。但是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当我们太过在乎一个人的时候，在这种网络时代，你很容易被别人取代。不是不能说很没有被别人取代，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把你的重量放多重，那就会造成你这种。失望，或者是甚至是你自己会受伤，所以当然他在网络时代就是非常非常痛苦。我自己的习惯是能够见面一定见面，我是一个很懒的人，但是遇到朋友、遇到对象什么的，我是一定能见面就见面，因为我见面跟网络是完全不一样的，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人。嗯，这样讲也不太对，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在网络上讲的话的理解是错误的方向。就是错误方向，有些人觉得像我这样动态想要追求的一件事情是不能说追求啊，想要有趣。我并不是想要酸谁或讲谁，当然我有时候是要酸，但是那现在真的很少，像我现在酸的量是少非常非常的多。我就想要变成好笑有趣，大家听看了会会心一笑划过去这样结束。但是有些人会以为我每一个都在酸人，那你就会觉得我是一个酸酸，虽然我可能也没有到那么不酸，但是一般来说我不会这样做，我想要有趣好笑幽默这样子为主。那反正就是每个人理解我的节目或是理解我的个性都会有不一样的出入，那就会比较麻烦，所以不如早点见面。你一直在网上聊天真的是浪费生命，真的是浪费生命，是绝对你要有一个长久的关系，网络是这个超级超级超级容易出事的。所谓超容易，就是你真的会误解这个人。你今天看我的 IG， 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是怎么样子，他喜欢什么东西，但事实上我喜欢的东西可能根本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例如说有些人说那这样子你应该不会吃路边餐吧，这个我真的很常遇到。但是你问我说我吃不吃，当然比较少，但是吃不吃还是吃啊。但是有些人就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什么啊，你应该不吃路边摊吧，那我们选别的。我想说我会讲话吗？我会讲说我不吃路边摊这几个字吗？就是有些人会有网络的形象去套到你的人身上，这就是在网络时代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越少认识甚至越不知道我的身份，这个是越好的。这也是我的两难，就是我要经营的话，那就其实在不管某一个角度来讲，就会打到我的这一方面的市场。我要经营公众，我就会打到我自己的私生活。我觉得好像基本上难，我自己目前觉得是没有办法去平衡的。我说没有办法平衡，就是说大家会用网络形象当做你本人的形象，但是大家都忘记了那个有一些真真假假的成分，有一些是想营造的成分，还有一些是 IG 不会 po 一些。我已经算是自我揭露很多的人，但是他也不是我的全部。 然后它也不是我的全部，所以它就这样吧。所以讲太多了，反正就是在这个，我们就先从这边先做起，因为我怕接下来会讲太久。那接下来那一集就是讲我去 DJ station， 然后认识一群我觉得蛮有，就是组成相当有趣的一些朋友。那之后再跟大家分享。那我先说那里没什么，那部分就没有什么特别特别你想听或特别好听的东西，就是坦白说就是一群老人家然后去 DJ station 这样子。好，那这就到这边，我是小杰，我们下期见咯，拜拜。